奥巴马总统上星期五在联合记者会上说，两国重申政府不对公司进行以商业盈利为目的的网络间谍活动的原则。习近平主席强调，这样的合作将造福双方。白宫发表的情况通报说，两国同意将以符合本国法律和相关国际义务的方式调解各自境内针对彼此的网上恶意活动，在受害国不参与的一切调查中，负责调查的国家将及时适当地向受害国通报有关情况。两国最高级官员将负责监督上述调查承诺的执行情况。2015年底前，他们将首次会晤，以后每年会晤两次。亚历山大尼尔是国际战略研究所亚太安全问题香格里拉对话的高级研究员。尼尔说，从一开始这项协议就代表奥巴马政府的一个胜利，因为中国首次承认中国公司或者个人进行的网络犯罪的确存在，而且应该采取行动。不过依然有待观察的是，中国将如何压制源自境内的黑客活动。中国反复宣称自己亦是黑客攻击的受害者，但是很少将具体的黑客事件公诸于众。尼尔继续说，协议的意义在于它的实质内容而非形式，因为协议很可能不产生任何具体成果，很难指望中国政府起诉中国黑客。这位在新加坡工作的研究人员说，需要证明成功的证据是中国公布从事破坏活动的公司或者个人，并且成功起诉他们，要等到他们看到这种情况才能够表明中国言必信行必果。唐凌斯是香港城市大学亚洲与国际问题研究部副主任，他亦抱有类似怀疑情绪。他认为新建立的美中网络对话热线亦不能够保证中国当局会真正调查境内盗窃知识产权或者商业机密的情况。这个是因为中国在打击侵犯知识产权方面远不能同美国政府相比。他还表示，追踪网络安全袭击的工作依然复杂艰巨，而且可以暴露美国网络防御的方法和能力。唐凌斯教授说，现在中国的确有条投诉热线，不过必须要有支持投诉的相关证据，这个意味着美国将必须暴露自己追踪网络入侵的能力。这位教授认为，美国司法部去年指控五位中国军官以黑客方式入侵美国公司，白宫最近亦一度威胁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这个增加对习近平的压力，要他应对美国政府有关网络盗窃关注。习近平主席对中国人权纪录或者南中国海军事行动批评毫不让步，不过美国威胁制裁网络盗窃黑手可能引起有关官员的注意，他们已经忧虑中国经济表现。他说，假如习近平对他领导地位有信心，就不会主动做出这样的让步，因此这项网络安全协议可能表明中国的制度在一定程度很脆弱。即使中国表示自己本身亦是网络盗窃的受害者，但是并没有公开案例表明中国公司的知识产权被美国境内的黑客窃取。滕建群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美国问题研究部主任，他说，到底有多少中国的商业信息被盗很难评估，在网络空间捍卫知识产权对他们来说非常困难，不过两国将共同受益于这项新协议。更多人认为美国公司将比中国的竞争对手受益更多。美国知识产权盗窃问题委员会2013年的一个估计数字是，美国的年损失大约是3000亿美元，其中 50% 以上与中国黑客有关。德州农工大学法学教授余家明在澳集会前说，很多美国公司比中国公司更先进，更占有利地位，因为他们并不需要为发展而盗窃保密资讯，因此很容易看到双边网络安全是一个单问题。以上是黄丽玲的报道。